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朗读者，12年前，他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上了耶鲁大学的本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6年前，他从这所盛产诺贝尔奖、盛产美国总统的名校毕业，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选择到湖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当一名村官。一晃6年过去了，他过得怎样？他的选择又为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让我们掌声欢迎朗读者秦岳飞。你好，岳飞。你好。
啊，你好。
欢迎。
谢谢。
我是湖南省衡山县白云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有时村民也会叫我耶鲁哥。我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在2011年8月29号到了村子里。有人很不理解，但是在这里我找到了存在的最大价值和意义。
他说要把我们的村支持我们富起来，下乡到我们农村把个扶贫攻坚搞好，我们大家都要支持他们。
我们不能够是单纯只为我们这一代着想，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后代去着想。他们来了之后，我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5年半了，我依然在这儿。其实象牙塔到田野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这儿已经扎下了我的根，未来这条路我会走得更远。
你是第一个带着礼物来的。
对，没错，这个呢是就是来自湘西的这个包谷烧。对，是湘西苗族的村民用这个古法，然后用玉米酿制的原浆烈酒，然后特别的香，你想闻一下吗？
还好，我差点以为说你想尝一下吗？
对，
很醇香的味道，包谷烧，来自湘西的玉米原浆烈酒，喝一口，精神百倍，永葆青春。这广告做的。
谢谢龙老师。
其实今天在现场在座的有很多也是跟你差不多同龄人啊，这我们不少是80、85后，有没有些什么问题想要问秦岳飞？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可能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当村官以后您的待遇怎么样呢？
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刚刚去村子里边的时候，我的工资是一个月1050块钱，然后去年我又涨工资了，然后现在是1700块钱一个月。对。
你好，你是耶鲁毕业的，然后又这么优秀，到了农村会不会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呢？
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大才，因为我在农村这样一个广阔的天地里边，他给了我一个平台，其实让我这样的一个小才可以有大用，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大才小用。
所以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的这个动力其实是源自于我的这个母亲。对，因为在我这个年纪非常小的时候，我的这个爸爸妈妈为了让我接受非常好的教育，然后他们就带着我到全国各地去求学，吃了非常多的苦。那在这个逆境当中，我是时刻都能够感受到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追求。我自己是非常认同这种追求的。那么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应该去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应该符合我的价值观，我的追求跟认同。
我手上有一些数据，我们可以看一看秦岳飞他在这个贺家山村和白云村这6年所做出来的一些成绩。他第一年就帮助村民引进超过了80万元的资金，建起了新的敬老院，然后3年里修了水渠，重新硬化村路，同时引进了信息化教学设备。
所以我们会去找这个政府来申请政府的扶持资金，然后会这个就是坐绿皮火车，然后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去找公益机构、找企业，然后让他们来给我们进行资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拿到一笔这个资金，那可能得跑这个30家不同的这个机构。 40家，然后最后可能才有一家同意。
所以你后来从耶鲁毕业到了贺家山村之后，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当然有。当时去的时候其实还不是那么的适应，然后我记得刚刚到村子里边的那天晚上，就特别的热，然后有特别多的蚊子，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呢，就习惯性的在早上洗了个澡，结果到了当天的晚上，这个事儿就在村里边传开了，然后村民就会说，诶，这个新来的小琴，是不是嫌我们村里边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如果真的要帮这个就是村民去服务的话，那么如果我不是他们的一份子，如果我不能够被村民接受，那么我就不能够最好的去服务村民。所以我当时就改掉了这个早上洗澡的习惯，而且是把我的这个就是衣服也反过来穿，因为我当时带去的衣服特别花，然后有英文单词，我觉得太酷炫了，所以就翻过来就是一个单色。然后这个村里边的妇女主任就送给我一双解放鞋，然后我就穿解放鞋。
那你要待到什么时候呢？你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和时间表吗？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个就是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但是我非常清楚的是，这个我以后的工作肯定会长期和农村发生关系。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我在之前的这个贺家山村所做成的这些事情，大多数都是初学的形式。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如果真正的想要去改变村庄的面貌的话，那么一定是要为村子里边去造血，去创造就业，创造财富。我在2014年的时候和耶鲁大学的一个中国同学，我们一起发起了一个公益项目，叫做黑土麦田，英文名叫 Serve for China， 为中国服务。那么我们每年呢，是从国内跟海外的高校里边招募一批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然后送到咱们国家的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里边去开展精准扶贫。
我听说今天这个黑土麦田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一部分小伙伴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掌声欢迎各位。都是带着你们合作社的产品来的是吗？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几位年轻人。
好，董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谭腾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呢跟岳飞在白云村一起做这个山茶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家好，我叫周璇，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在在江西省宜春市飞剑潭乡浙源村服务。在村子里呢，我们和从农业局那里申请到180,000的资金，然后和老表们一起种植有机水稻。
大家好，我叫陈玉璇，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在湖南湘西花园县雅友镇门代村服务。
大家好，我叫陈一雪，然后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在在湖南省花园县水桶村服务。
大家好，我是杨琪，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目前和一雪一起，然后也在这个湘西花园县水桶村进行扶贫工作。
特别高兴今天岳飞能够带着自己的小伙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谢谢。
对，让我想到原来那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对，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他富裕，为他兴旺，为他幸福，为他增光。没想到今天有那么多从各大名校毕业的这样一些青年人，怀抱着理想再一次又回到了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去为他的富裕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你们今天来想要为大家读点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这儿呢，是想这个为我们的为我们服务的村民和脚下的大地来进行朗读。
读什么呢？
我们今天读的是迟子建的《泥泞》。
非常好，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秦岳飞，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读的是迟子建的《泥泞》，仅以此篇献给我们服务的广袤农村大地。
小巷里，泥水遍布，排水沟
因为融雪后污水的加入而增大流量，哗哗的响。鸡、鸭、鹅、狗将它们游荡小巷的爪印带回主人家的小院，使院子里印满无数爪形的泥印章，宛如月下松树庞大的投影。
孩子在小巷奔跑嬉闹时，不慎将嘴里含着的糖掉到泥水中了，他便失神地望着那泥水呜呜地哭。而窥视到这一幕的孩子的母亲却快意地笑起来：
这是我童年时常常经历的情景，它的背景是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时间当然是泥泞不堪的早春时光了。
我热爱这种浑然天成的泥泞，泥泞诞生了跋涉者，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和力量，给苦难者以和平和勇气。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泥泞的磨砺和锻炼，它会使人的脊梁永远不弯，使人在艰难的跋涉中懂得土地的可爱、博大和不可丧失，懂得祖国之于人的真正含义。当我们爱脚下的泥泞时，说明我们已经拥抱了一种精神。
如今在北方的城市所感受到的泥泞已经不像童年时那么深重了，但它仍然能使我陷入另一种怀想。
想起木轮车沉重地碾过它时所溅起的泥珠，想起北方的人民跋涉其中的艰难的背影，想起我们曾有过的苦难和屈辱，我为双脚仍然能触摸到它而感到欣慰。
我们不会永远回头重温历史，我们也不会刻意制造一种泥泞让它出现在未来的道路上，
但是当我们在被细雨洗刷过的青石板路上走卷时，
当我们面对着无边的落叶茫然不知所措时，
当我们的笔面对白纸不再有激情而苍白无力时，
我们是否渴望着在泥泞中跋涉一回呢？
谢谢。有没有从这篇文章当中感受到一些什么？
我觉得其实还是就是我们是被这篇文章深深的震撼到了。很多人会给我们说就贴上各种各样的高大上的标签，其实在我们看来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我们就是做一件和脚下的这个泥土相关的事情。
说得非常好。100多年前有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后回到祖国，在贫弱的祖国大地上建造了第一条铁路，他的名字叫詹天佑。今天很巧合，100多年后秦岳飞在耶鲁毕业之后选择回到祖国投身广袤的农村大地，还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青年才俊，可以说脚踏大地泥泞，我相信一定会磨砺他们的青春，让他们的人生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华，这光华也必将与我们的时代交相辉映。再次祝福你们，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童老师。